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多伦多前副市长贝利奥宣布参加市长补选，意图逼谷持刀袭击案一对男女受伤。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国事访问俄罗斯。而家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主要新闻方面。多伦多市前副市长贝利奥正式宣布会角逐市长补选，他的竞选重点在于改善交通和市府服务，令到市民对市府恢复信心。杨佩云报道。
贝里奥今早接受 CP24 新闻访问时话，他想扭转多伦多公车局现时服务和高速公路的管理问题。
That they feel safe in the TTC. And for that, you know, you need to restore confidence and reliability in city services. Making sure that the Gardner and the DVP, that are highways that only Torontonians pay for their maintenance, that the province takes back that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better lives for people.
他计划要求省府接管多伦多的两条市政高速公路，包括 DVP， 因为很多使用高速公路的人都是市府以外的人，但是就要多伦多市民埋单。如果成功，预料将会为市府节省超过2亿元的资本和营运成本。多伦多星报表示，市府没办法证实这个数字，但表示每年这两条高速公路的营运和维护上花费大约1600万元，当中未包括重建部分路段的费用。这个想法前市长庄德里在去年亦都有提出，当时省府立即否决。省运输厅长卡路连发言人昨日回复星报时指，省府立场不变。贝里奥担任多伦多市议员已经有12年，一直专注于可负担房屋政策，并且曾经担任5年副市长。另外，多伦多前资深市议员马莫列提早前亦都宣布会参加市长补选，而在上次市长选举排名仅次于庄德里的城市规划师彭纳罗萨亦都表明将会再次参选。与此同时，安省省议员康德影、前多伦多警察总长桑达斯、多伦多市议员布拉德福德等人都曾经表示正在探索参选的可能性。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云报道。
意图逼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两个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个男子受重伤，情况严重。事发在昨晚10:30左右，警方接报去到 Dixon Road 夹住 Highway 401的一处住所，到场后发现有一个男子身上有刀伤，送院治理。现场另外有一个女子受轻伤送院。中国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俄罗斯3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表示，习近平今次访俄将会同普京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访问会是一次友谊、合作及和平之旅，会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中方将秉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克里姆林宫发声明指，习近平同普京会讨论进一步发展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就深化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交换意见。俄中亦将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双边文件。其他新闻，安省民主党的查马以54%的得票胜出安省咸美顿中心选区的省议员补选，接替前党魁贺华斯，成功为新民主党保住议席。28岁的查马是击败另外9个的候选人当选，他说已经准备好工作。他发表声明说会致力于改善公共医疗，对中屋人士提供更多保障，以及为有需要的社区提供更多可负担及无障碍设施。今日起，由中国、香港和澳门入境本国的旅客，新冠病毒检测要求撤销，不需要再在登机之前提供检测结果证明。卫生部话，自从1月实施临时边境措施以嚟，嚟自中国同国际社会嘅数据以及航班污水采样，都未发现任何令人担忧嘅新变化。另外，中国疫情有好转，本国医疗卫生体系亦都保持稳定。不过，卫生部建议旅客喺飞机上、喺机场或者其他挤迫嘅室内场所继续戴口罩， 如果出现新冠症状，就不应该去旅行。联邦政府要求皇家安省博物馆退回在疫情期间发放的工资补助，指博物馆属于公营，不符合领取补助的资格，双方正准备诉诸法庭解决。位于多伦多的皇家安省博物馆是本国最大的博物馆，疫情期间申请联邦政府的紧急工资补助，不过联邦税务局经过检视之后认为博物馆是属于公营，要求退回合共1340万元的补助金。博物馆就说他们的营运主要是靠捐赠和会员费和门票收入。联邦统计局下个星期二将会公布二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多个金融机构都预测上个月的通胀率会由一月份的5.9%跌至5.4%。至于将会在今个月28日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总理杜鲁多早前表示会有措施直接帮助国民应对生活负担，并且创造就业。英国多个医护人员工会和政府达成加薪协议，有望结束持续几个月的工业行动。根据协议，国民保健处员工会由四月起加薪5%，并在今年获发放不少于1655英镑的一笔过款项。协议涵盖护士和救护车人员，但不包括医生在内。工会将会就方案进行表决，期间暂停工业行动。英国首相辛伟成欢迎达成协议，呼吁其他罢工的工会和政府谈判，找出可行的解决办法。这节的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中港台新闻方面，下一届的中国全国运动会会在2025年由广东、香港和澳门承办。消息指，香港将会争取举办其中8个项目，包括剑击、滑浪风帆和场地单车。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消息指，香港正争取举办全运会其中8个项目的赛事，包括剑击、滑浪风帆、场地单车、足球、高尔夫、七人榄球、沙滩排球和手球。不过消息说，最后是否成事仍然要由国家体育总局确认才可以落实。曾经代表香港出战东京奥运，并且在上届在陕西举行的全运会为香港队的男子花剑团体赛铜牌的张小麟认为，港队有主场之利，有助运动员争取好成绩。
自己地方也是吸引到很多观众、市民、朋友、家人去支持，令到气氛也都好一点，去帮自己运动员加油，也可以不用重新适应环境。
香港在多个项目都有国际赛经验，将军澳单车馆就举办过最高级别的世界场地单车锦标赛，大球场也都有多年举行国际七人榄球赛经验。消息说，相当受欢迎的足球项目18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有机会会在明年落成，能够容纳50000名观众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角逐。足总主席贝君奇接受访问时候说，这段时间会加强一批青少年足球员，等全运会有机会在主场有好表现。至于现时政府的准备工作进行成点，会在哪些场馆举行全运会赛事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回复查询时候说，现阶段没有进一步补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认为，组建中央港澳办公室可以形容是港澳办的升格，部分问题会更加容易和顺利得到解决或者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两会闭幕后几日公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的牌，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办。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自从去年20大，特别是今年两会，港澳工作已经提升至好高层次，一国两制亦都同祖国和平统一结合。港澳问题不再只是国务院的工作，而是提升到中央直接负责，可以形容为港澳办升格。
事实上咧，就党系领导国家噶嘛，咁而家香港澳嘅事情由党去直接去负责或者管理嘅话咧，即系唔净止系喺国务院嘅层次啦。在党中央的层次，所以可以说形容是否提升了呢？有些香港的问题、 可能仲應該會容易順利得到解決啊，或得到支持啊咁樣。
谭耀宗认同港澳办会好似部分内地部门咁，一个机构两块招牌，可以称为中共中央港澳办、国港澳办，但唔认为港澳地位因而被淡化。
当然，我哋好多嘢梗系要根据中央嗰个规定啊、中央嘅架构啊、中央安排嚟做事噶啦，唔系咩叫淡化唔淡化问题啊。佢发展策略一定个架构要配合啊，咁样而家咪作呢个调整。
谭耀宗认为，港澳办架构调整后将会有人事配备，中央会考虑官员的级别和经验。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在台湾，民进党就明年一月总统大选进行的党内初选领表登记今日截止，共有两个人领表，但只有身兼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完成登记，而未赖清德将会代表民进党参选。预计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星期三进行资格审查，下个月12号正式公告。赖清德在星期三到民进党中央党部登记，说希望民众给机会他带领台湾拼经济、护民主、强国防、保和平，共同完成守护台湾、促进民主、和平和繁荣的使命，令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这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9518点，升314点；日经指数收市报27333点，升323点。呢节财经消息报道完。